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路加福音第七章，看主耶稣如何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又兼顾施洗约翰的信心，最后赦免一个有罪的女人，并接受这女人所献的香膏。好，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就记载，当耶稣讲完平原饱训之后，就进入了加百农这个城市。这时呢，就有一位百夫长风闻有关耶稣医病赶鬼的事迹，于是他就请犹太人长老去求耶稣来医治呢他所宝贵的一个患重病的仆人。这位百夫长呢，大概是希律安提帕军队当中的一名军官，那这支军队就仿照罗马军队编制而成，通常呢是以100人为一队。那么在新约当中啊，所记载的百夫长呢，都有一些令人钦佩的特征，我们有时间可以看看《使徒行传》10章2节、23章17到18节、27章43节。而照这儿经文所记载的，这位百夫长是真心关怀他的奴仆，并且呢还深得犹太人的心。那虽然他是个外邦人，但是犹太人仍然称扬他，他就托了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这长老呢，是指犹太社区中德高望重的民间领袖。那么耶稣呢，就和长老们同去，但半路上呢，却遇到了百夫长的朋友，受百夫长所托，告诉耶稣：“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根据犹太拉比的律例啊，犹太人进入外邦人的家就会变成不洁净的，再加上呢，百夫长自觉在耶稣面前是有罪的，所以他说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另外呢，他也深信耶稣话语的力量，那经文说啊，耶稣对他的信心和谦卑深表稀奇。在圣经里头只有两个地方两次啊提到耶稣表示稀奇，那这里呢是因为人的信心，另外一次呢是在马可福音6章6节，在拿撒勒主耶稣因人的不信而感到稀奇。结果呢，百夫长的仆人就因着主人对主耶稣的信心而得着医治啊。之后呢，耶稣就往另外一座城拿因去。拿因呢是位于拿撒勒东南方，相距约10公里。那么6章11到17节就记载，有门徒和许多人与耶稣同行。将近城门的时候，就遇见有人正在办理丧事。那么一个寡妇死了独生儿子。在巴勒斯坦地呢，寡妇因没有丈夫的保护，在社会中已经毫无地位了，那么唯一的盼望就在儿子身上，如果儿子也死了，就真的是陷入绝望当中。耶稣看见寡妇就怜悯他，于是近前按着杠，吩咐那死去的少年人起来，结果少年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杠呢，有另外的翻译本呢，就翻译为棺材。根据犹太人的风俗啊，再加上这个死了的少年人一听见耶稣的吩咐就坐起来了，可见呢这个人大概是躺在一个打开的棺材里被人抬着。那这是耶稣三次叫死人复活的第一次，其他两次呢是叫雅鲁的女儿复活，还有呢拉撒路复活。那7章16节就记载，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啊，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这是因为耶稣叫死人复活，就使人联想到旧约时代啊，有两位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他们的事迹。 而耶稣的名声也因此传遍犹太和周围的地方，也就是整个巴勒斯坦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拿因城的寡妇陷入绝望当中之时，耶稣主动地帮助他，使他重新有盼望。今天不论我们遇到何等的困难，陷入怎么样的软弱光景当中，主耶稣都乐意主动帮助我们。但我们是否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接受他的帮助呢？七章十八到三十五节就记载耶稣论到施洗约翰的职事和他的位分。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啊，就说当时约翰呢正被关在监牢里，他听见耶稣的事迹，就叫门徒去问耶稣是否耶稣就是他所等候的弥赛亚。那我们还记得啊，约翰先前曾经公开的宣告承认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以为耶稣呢要立刻的施行拯救和审判。可是耶稣既没有用圣灵与火施洗，也没有施行审判，只是在不断的教训人和施行神迹。再加上呢，约翰已经被关了几个月，所以呢他开始怀疑，也许耶稣只是另外一位先知而已。或许呢他也想借此呢怂恿耶稣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而耶稣是如何回应约翰的疑问呢？耶稣告诉约翰差来的门徒，他奉差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要传扬福音，是来服侍，审判呢乃是将来的事情。瞎子看见，死人复活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旧约所预言在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会有的事情。耶稣要门徒告诉约翰他所做的事情，再次的坚固约翰的心，告诉约翰他就是弥赛亚。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五节就记载耶稣对约翰的评论。耶稣说约翰呢并不是风吹动的芦苇般毫无主见，也不是王公之人贪爱享乐，他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先锋。但约翰属于旧约时代，那是为基督做准备的时代。新约里最小的圣徒在基督里也比约翰更有福气，因为他是基督心腹的一部分，也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群信主的人是真正尝到了救恩的滋味以及被拯救的福气，而约翰呢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而已。人们呢就像孩童拒绝参加不论是欢乐或哀伤的游戏一样，当约翰遵守最严谨的规矩之时，人们不愿意与他为伍。而当耶稣自由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来往的时候，人们也不愿意跟从他。但主耶稣说，有属灵智慧的人都能够看出来，约翰和耶稣的作风虽然不同，但他们的事工都是从神而来的。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就记载，有一位有罪的女人因着信心蒙耶稣赦免。那么一个法利赛人难得请耶稣到他家吃饭，他的动机呢可能是要设计陷害耶稣，而不是想从耶稣学习什么。那么在筵席期间，有个女人是个罪人，那应该可能是个妓女啊，她站在耶稣背后挨着耶稣的脚。那么当时的人呢坐席的习惯呢是斜卧在榻上，双脚呢就会远离桌边，因此那个女人可以用头发擦耶稣的脚而不搅扰耶稣。那么犹太的良家妇女呢是绝不会在大庭广众当中散下头发的，而以嘴亲夫子的脚呢更是罕有。 而以油膏别人的脚，则绝无仅有。那可能是一种极度谦卑的表现。这个女人以香膏抹耶稣的脚，当然引起法利赛人的质疑了。7:40-50就记载了耶稣的回应。耶稣以一个欠债的故事来提醒谁更爱他。一两银子呢，就是10 denarii。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啊，大概是1 denarii。可见呢，欠50两银子是一笔大数目啊。那么主耶稣说，女人用眼泪为他洗脚，用头发擦干，用嘴亲他的脚。洗脚、亲嘴、用油抹头，是主人对客人起码的礼貌。那么西门呢，对耶稣的怠慢和女人对耶稣的爱戴就成为强烈的对比。为什么这女人这么爱耶稣呢？答案就在7:47，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女人的爱是她蒙赦免的证明，但绝不是她得赦免的原因。不过为了增加她罪得赦免的信心，主耶稣还是在公开的场合中清清楚楚地告诉她，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你是像法利赛人西门一样忽略了主在你身上的恩典，还是像那个有罪的女人深深感受主赦罪之恩，以致从心底热爱主，愿意为主摆上一切呢？